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在这里呢，度过了23个复活节，分享过许多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今天呢，再次迎接这个特殊的节日，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妙的挑战。当我在准备和默想课程内容的时候，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天父希望我分享复活的什么内容呢？我可以带来什么样简单直接而又清晰的信息，并且是天父想要我这样来分享有关他儿子的复活呢？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已经写过很多关于复活的书籍啊、文章啊和论文啊，也有很多关于复活的什么讲座啊、演说啊、讲道啊和探讨啊。大多数呢都专注于如何证明复活。事实上，关于证明复活的书籍可以填满无数的图书馆书架。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探讨如何证明复活。如果这对基督教信仰是如此重要，那我们如何去证明呢？怎样证明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呢？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圣经。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了，我想要进入另外一个问题。我不想讲我们应该如何证明复活，因为圣经本身就证明了复活。神的话语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证明了复活。坦白地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证明了复活，问题是复活证明了什么？复活证明了什么呢？答案基本就是神完全的救赎计划和目的。事实上，复活是所有事情的关键。如果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从基督教中除掉，那就没有基督教了，实际上就是除掉了信仰的核心。我们通过信心，就是圣经中的信心，来接受复活的发生。这个信心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被圣灵启发，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解决了复活的问题。圣经中有大量的证据，但问题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意味着什么呢？复活核实了什么呢？复活成就了什么呢？复活又证明了什么？我想要大家来看看复活所证明的几个事实。这几个事实因为复活的缘故是不容置疑和不容争辩的，他们对圣经的信息是非常基本的。首先，复活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复活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我们可能说神的话语证明了复活，但是让我们倒过来看，复活怎样证明了神的话语呢？ 请翻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带我们去到教会历史中美好的一天，那是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被圣灵的大能充满，彼得站起来传讲一篇伟大的道，使3000人得救，教会诞生。从《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开始记载，彼得分享并且引述旧约的信息，他在第23节中讲到基督和基督的死，在第24节中讲到基督的复活。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彼得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亡不能拘禁他。然后彼得引用诗篇第16篇，大卫说到神，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彼得在引用大卫的诗，大卫是诗篇第16篇的作者。有些人可能会说了，大卫是在写他自己，但那不是真实的，因为大卫的灵魂没有下到阴间，而大卫的身体确实朽坏了，大卫的肉体没有回到生命中，所以呢，不可能是指大卫。请注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的解释，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呢，彼得在说，大卫指的不可能是自己。大卫从死亡的意义上来说呢，已经完全离开了。大卫还停留在死亡中，大卫的坟墓还在。大家都知道坟墓的位置，大卫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不可能是指的大卫。使徒行传第二章30节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换句话说呢，彼得是在说大卫其实是在做先知的预言，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耶稣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他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他的圣者必不见朽坏，是耶稣基督被指示生命的道路，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大卫没有成就这个，大卫的坟墓还在靠近希罗亚水池的地方被封着呢。但是大卫是先知，大卫在预言弥赛亚的复活。总结彼得的论点呢，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诗篇第16篇指一个复活的人，他不可能是大卫，弥赛亚要以大卫子孙的身份来到这世上。诗篇第16篇其实呢是在指弥赛亚，所以弥赛亚会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2节中总结说，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旧约诗篇第十六篇预言了弥赛亚的复活。如果弥赛亚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坟墓里面复活，圣经就没有再说真理。但是基督的复活证明了圣经在讲真理。那么复活证明什么呢？复活证明神话语的真实性。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讲道的人这一次不是彼得了，而是保罗。保罗和彼得一样都是使徒，他也在宣讲复活，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我想要你们注意第三十节。二十九节当然也是在讲十字架和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然后在第三十到三十二节，保罗对犹太人宣扬基督的时候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你们明白了，我们在传讲复活啊，这是好消息，我们是其见证，这也是对祖宗的应许，这是犹太人的祖宗，旧约里的圣徒。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诗篇作者这样说的时候呢，他是在预言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是出于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三节的预言，应许弥赛亚不会灭亡，反倒要承受所应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这都是关于天国的应许。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五节，保罗说，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保罗又回到诗篇第十六篇，接着第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你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保罗根据三个旧约的预言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经呢，正面对着考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诗篇第二篇就是错的，诗篇第十六篇是错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也是错的，任何其他旧约篇章表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都是错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相信圣经呢？因为它不总是真的了。那谁可以辨明圣经什么时候是真的呢？什么时候不是呢？所剩下的就是关于圣经被曲解、令人困惑、不充分和不正确的内容。但是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些预言就都是真实的，神的话语就被确认为真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中，我们读到，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那众先知说了什么呢？摩西在摩西五经里说了什么呢？就是基督将要受苦，并且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第一个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宣教的人。好，我们回到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圣书卷，就是圣经的律法书和先知书以外的部分啊，还有诗篇，可以在这些书中看到弥赛亚会受死并且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经面对着考验，所有这些预言都被实现，神的话语也被证明是真实的。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我们的主耶稣向那些想要看神迹的犹太人讲话。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想要神迹，我会给你们一个。第十九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预言，这是耶稣说的预言，被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那些愚昧的犹太人以为耶稣在讲西律建造的圣殿，他们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第22节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他们知道圣经应许了复活，他们知道耶稣在新约经文里应许了复活。当这事成就后，他们就相信圣经。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证实了我们的信仰，还有圣经的真实性和绝对正确性。复活证明了什么呢？复活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有相似的场景。两个悲哀难过的门徒边走边想，以为他们的主永远死了，并不知道主的复活。他们俩很伤心，以为一切都失去了。在路加福音第24章25到27节记载，当耶稣向他们显现时，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就是弥赛亚，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关于一位死去又复活的弥赛亚的描述，贯穿了整个旧约。每一次说到羊羔的牺牲，都预表耶稣的死。圣经中每一次提到这样的牺牲时，就是指将要死去的弥赛亚。但是每次圣经讲到弥赛亚做王统治的国度，都是在讲一位活着的弥赛亚。所以很显然，那死去的必要复活。整本旧约都有这样的记载，圣经的真实性就完全要看基督的复活了。你们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5章3节中美好的话语，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就照旧约所说的，就照耶稣自己说的，还有新约作者中说的一样。第二，复活不仅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也证明了神儿子的神性。事实上，没有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能证明他神圣的属性。这是耶稣做过最有纪念性的事情，可以确认他是神。因为只有神能赐下生命，只有神能克服死亡。如果你看新约，你会发现无数人证明基督是神，一些是极为美好的，其他是我们期待的。比如巫鬼，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六到七节确认了基督的神性。巫鬼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甚至巫鬼这些地狱的小族，这些堕落的天使，也知道耶稣的神性，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你看到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被耶稣医治。这个人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才得病的。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他知道他面对的是神。其他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瞎眼的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还有门徒们做见证，彼得作为他们所有的代表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多马说，我的主和我的神。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马太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马可说，他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路加说，他是神的儿子。新约的作者使徒们也确认基督的神性。有施洗约翰，你记得耶稣的表兄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还有马大、玛利亚的姐妹，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中非常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在耶稣受死的时候，还有来自罗马士兵的见证，士兵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基督自己也一直重复的这样宣告，基督说，你若看见我，你就看见父，我和父原为一。所有这些个别人士都见证基督的神性，但是这些呢都没有另外一个人的见证有说服力。请看罗马书第一章的四节。在第一节中我们知道神的福音这个短语，第二节说神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神的福音，然后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来自神强而有力的话语。但是比这更强的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本质上是在说，这是我的爱子， 他从死里复活，被证明是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肯定了，所以你们必须听他的话。罗马书第一章的四节是天父的见证，天父是至高无上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神这样做是为做基督神性的见证。罗马书第六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天父想要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借着天父的荣耀大能属性本质，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有多浩大呢？第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再一次说，神是那位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借此为基督的神性做见证。弥赛亚从死里复活，既是主又是基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中说，复活表明了耶稣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基督复活不仅证明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罪人，也证明了耶稣是神。针对耶稣复活的应用来说呢，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应该是最美好也是最有力的一节经文。这里呢包含了第三点，我们来看看第三点。第一点是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第二点是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神儿子的神性。第三，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神救赎的完全。神救赎的完全。请听罗马书第四章，这是我们可以建立生命的美好真理。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了叫神使我们称义，为了叫神宣告我们的义，神必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当圣经说他的名要被叫做耶稣，因为他将要把人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正是神所想要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他必须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对基督的死和价值来说呢，是不可缺少的证据。这是天父在说，你的死已经成就了他本身的目的。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肯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是满足了神圣洁的公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也就是一个超级明星，他的死只是平常人的死亡，没有任何救赎价值。但是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天父为叫我们称义而使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好叫我们在神的眼里成为公义，好叫我们在神的眼里没有罪，好叫我们的罪被除去和被饶恕。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好像神在说，我接受这个牺牲我接受。我们救赎的特性有很多都是取决于复活的。我可以将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 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我们的义包括赐予永生，在神面前称义，一部分的意义是我们得着永生，被赐予永生就是取决于复活。就像在亚当里所有人都死去，所以在基督里所有人都复活，因为我活着你们也会活着。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神才赐予我们永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就说明他无法克服死亡。如果耶稣从未复活，他就不会活着。如果耶稣不活着，他就无法赐给我们生命。但是耶稣确实复活了，他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中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永生是由复活决定的，这是神救赎完全的一部分。第二，圣灵的降临。如果耶稣没有从坟墓中复活，耶稣就不会升天回到天父的旁边。如果耶稣没有升天回到天父的身边，他就不会差派圣灵下来。耶稣自己说，直到他回到天父身边之前，他都无法赐下圣灵。约翰福音第16章7到8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会使你们都回想起来。当圣灵来时，他把你安置到基督的身体里。当圣灵来时，他会成为你永生的保障。当圣灵来时，他会居住在你里面，你的身体会成为他的殿。当圣灵来时，他必加增你服事的能力。当圣灵来时，他会引导你。当圣灵来时，他会教导你神的话语。圣灵的恩膏将教导你，这样你就不需要任何人来作为导师了。圣灵的整个事工都取决于基督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不能升天。如果基督不能升天，他就不能差派圣灵来。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没有升天就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当你讲复活证明了神救赎工作的完全时，你就是在讲基督教的核心。基督必须复活才能赐给我们永生，基督必须先有生命才能赐下生命，基督必须复活才能回到天父身边，再差派圣灵到我们这里。第三，基督必须复活才能饶恕我们的罪。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就知道天父不满意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牺牲不是有效的，是不成功的，是没有用的，没有为我们赎罪。所以天父没有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因为基督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说呢，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去到了神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成就的救赎被神肯定了，那么耶稣就完成了他降世的目的，为我们死，好除去 我们的死亡和罪。所以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还说，耶稣永远使他的百姓成为完全，用自己的牺牲来洁净百姓。基督的牺牲确实有效，我们的罪完全被遮盖了。天父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向我们确定了。第四，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然后到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的复活与他代求的工作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耶稣要在恩典的宝座前代表所有软弱和受试炼的基督徒为他们请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中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总是在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第四章和七章说，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像我们一样被诱惑，然而却没有犯罪，他一直活着为我们代求。耶稣总在神的右边，撒旦呢也在那里控告我们，耶稣却在那里保护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律师，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守卫。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就不会升天。如果耶稣没有升天，那我们在天上就没有守卫者了，我们也没有人为我们代求了，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出无声的叹息。因为耶稣不能回去差派圣灵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没有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复活不仅是为了罪得赦免，还为了永远的代求，好叫我们的试验不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总是有走出去的方法。第五，复活对于属灵恩赐的给予是极为重要的。对于属灵恩赐的给予，那属灵恩赐是什么呢？属灵恩赐是圣灵赐给每位基督徒的属天能力，好叫我们可以侍奉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说到基督升天，基督在升天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耶稣回到天堂中，然后耶稣开始在有天赋的人心中动工，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来建立强大的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赐下属灵恩赐给人，好叫我们可以侍奉神，这都是基于耶稣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没有赐下恩赐，也没有大能的圣灵。第六，复活也赐下属灵能力。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中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你们有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在你们里面做工。耶稣基督赐我们能力，就是圣灵的大能和权柄。第七，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祝福的新位置。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说，我们被赐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基督在天上，因为神在天上，基督就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二章七节说，神要永远赐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和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哇，多么丰富的祝福啊！神的救赎赐予我们永生，圣灵的降临，罪的饶恕，不停的代求，属灵恩赐的赐予，属灵大能的赐下，永恒祝福的流出，和所有复活带来的东西。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一些呢都不会发生。那么问题就不是什么证明了复活，而是复活证明了什么。复活证明了神话语是真实的，复活证明了神儿子是属神的，复活证明了神的救赎已经被成就了。第四，复活证明神的教会得以建立。我们的主说他会建立自己的教会。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吧，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什么是阴间的权柄呢？这个犹太的表达方式表明了什么呢？就是死亡。我会建立我的教会，死亡也不能阻止我。你的死亡不可以，我的更不可以。耶稣实际上是在说，我将要死，但是我也将要复活，死亡不能阻止我建立教会。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说，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坐在自己的位上，成了教会的头。复活对教会的建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任何人说自己属于教会却不相信复活的，就真的不属于教会。真教会是那些借着耶稣基督复活被赐予新生命的人的教会。约翰加尔文写道，这是教会的最高荣誉。神儿子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自己处于不完美的处境中，直到他与我们合一。我们得知，倘若我们不进入他的同在中，我们就得不到安慰。耶稣则不能完全，或他希望被视为完全。换句话说呢，弥赛亚本身没有他的身体是不完全的，他就是没有身体的头了。教会是使他完全的部分，教会是在复活里诞生的。复活将分散的、恐惧的、没有信心、不信宗教的胆小鬼转变成改变世界的使徒们。这一小群门徒遭到诽谤和迫害，渐渐用教导来充满整个耶路撒冷，很快地颠覆了整个世界。犹太人长久以来坚持在安息日聚会， 突然之间变成基督徒在周日聚会。安息日不再是特别的日子，周日才是。历代的教会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全然得胜了。比尔·盖瑟写道，神总是有一群人，很多愚蠢的征服者错误地以为自己能把耶稣基督的教会赶出去，以为已经禁止他们出生，扼杀他们的生命。但是神总是有一群人，激湍的河流不会因为被迫在底下流动就减弱，溪流中最纯净的水就是那些流过坚石显露在阳光下的水。有一些江湖骗子，比如行邪术的西门，尝试在公共市场出售不能买卖的能力。但是神总是有一群人，不能被出售的男男女女，神总是有一群人。神的教会曾被误会、被嘲弄、被赞美、被鄙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曾被护送到坟墓旁，随意被提拔为神圣的领袖，或者被当作异端信徒殉道。但是这一切，尽管对这些温柔的人做出攻击，但神拣选的子民还是不能被买、被杀、被迫害或者被约束。历代以来，神的教会步伐坚定，得胜，活着并且安好。纵然今天的教会屡遭攻击，面对腐败和假冒，却仍然继续活着。教会能继续活着，因为它是被复活的大能维持着。复活证明神话语的真实性，神儿子的神性，神救赎的成就，以及神教会的建立。第五，很悲伤的是，复活证明神审判的必然性。神审判的必然性，当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主被嘲弄和讥笑，被憎恨。尽管耶稣饱经忧患，他还是谦卑的。耶稣允许自己被如此糟糕的对待。人们说耶稣是来自于地狱，他们攻击耶稣，向他吐唾沫，在他的头上放一个荆棘冠冕，用钉子穿过他的手和脚，用矛刺入他的肋旁，脱光他的衣服示众，把他当作笑柄。但是这不是世人看到耶稣的最终景象，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审判他们。他们将耶稣当罪犯一样的处决，耶稣会回来做他们的审判官。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一个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的见证。耶稣对拒绝他的犹太人说，第26节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耶稣的意思是这一件事呢还没完呢。回到第21节，耶稣说，因为你们不认识我，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他具体的论到审判，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第21节说，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在第25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什么样的审判呢？第28节说，有一天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第30节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耶稣要以审判官的身份回来，耶稣要以审判官、陪审团、宣判者和处决者的身份回来。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耶稣曾经被当作罪犯杀死，他会以复活的审判官回来。使徒行传第10章40节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那为什么耶稣要向使徒们显现呢？第42节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会以神所立定的审判官回来。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记载，保罗在亚略巴谷讲道，在第30节他说，神已经耐心的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第17章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啊，就是主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保罗是怎样证明基督是那个人呢？他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复活就是父神用来设立基督为审判官的举措。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信仰里有多少事实是从基督的复活中显现给我们的。耶稣复活呢，不仅为了那些相信的人能够称义，也为了那些不相信的人受到咒诅。天父证明了耶稣是救世主，是圣子，借着从死里复活而成为审判官。我又想到罗马书第14章9节的话，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下一节说到，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耶稣呢，不仅是非信徒的审判官，也是信徒的审判官。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中说，耶稣会检验我们的工作，看看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 神儿子的神性，神救赎的成就，神教会的建立，神审判的必然性。最后一点，神子民的永恒幸福。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得永生的保证。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就在这里预言自己的复活。耶稣走向死亡，但是他说，我要胜过死亡，去到天父的家里为你预备一个地方，然后回来接你。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地方为我们预备了。如果没有地方为我们预备，就没有天堂了。一切都取决于复活。我再强调，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提过的真正的问题呢，不是你是否能够证明复活，真正的问题是，复活能证明什么？你拿走了复活，就等于拿走了基督教信仰的灵魂。你有的是没有复活的非基督教。所有神完全的救赎计划，都取决于这个关键的事实。神的救赎计划由耶稣基督借着复活完成的，要么对你意味着天堂，要么就是地狱。耶稣要回来，要么带你去他为你预备的地方，要么把你呢送到他为魔鬼和鬼魔们预备的地方。耶稣会回来，要么带你去到天堂，要么送你到地狱。而地狱是永远没有神同在的地方。耶稣会回来，要么带给你永恒的祝福，要么是永恒的惩罚。你有一天也会从死里复活，进入神的同在，或者是没有神同在的咒诅里。福音取决于耶稣的复活。你的永生面临着考验，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对我来说呢，这不像是一个决定。选择天堂、饶恕、祝福、喜乐、满足、神的同在，还是咒诅、刑罚、地狱、永远没有神的同在呢？这就是一个决定了。今天是我们庆祝基督复活的日子，也是庆祝你在基督里复活的日子。请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当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我们清楚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信息，这是一道命令。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福音是一道命令。当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一道命令。我们要么顺服基督，并且以信心回应，献上自己的生命，请求耶稣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带我们上天堂；要么我们拒绝不顺服，去到一个被咒诅和邪恶的地方。天父啊，我们向你祈求圣灵可以在每个生命中、每个人的心里、每个思想里动工，好叫没有人可以推脱这篇信息和这个真理， 这不是可以被忽视的道理，或者可以不关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愿意接纳永恒的命运，愿意将生命献给复活的救主，而不要拒绝耶稣，让他成为我们的审判官。主啊，我祈求在今天，在宣讲复活的时候，天上会欢喜，因为很多人会从死亡转向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地狱进到天堂，绝望变成希望，离弃罪恶，接受公义。请在每个人的心里动工吧，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